主内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站到之前，先跟大家分享一点今天的感受。今天中午在家里正在准备下午的敬拜的时候，收到一个电话，一个朋友打来的，告诉我他的一个好朋友由于疾病去世了。星期五刚刚发病，星期六就没有了。这个人是一个洋人朋友，我们夏天我们教会第一届的美食节的时候他还来参加，长得瘦瘦高高的，很文雅，从德国来的，非常的痛苦。希望今天下午能来啊，我能为他的朋友，为他祷告。我们人生很多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经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事件，我们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但是值得安慰的是，这位去世的朋友已经是一位基督徒。有几句话我愿意跟大家分享，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节、14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在这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作为基督徒将来能够在神国里面见面，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朋友亲人能够见面，而且永远的在一起。天国给我们盼望，让我们的生活不再绝望。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继续基督耶稣八福的正道系列，我们还是先一起读一遍八福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上个主日讲过，八福的头四福是帮助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后四福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六个福气，清心之福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记得我刚读圣经的时候，刚一读到这一句我就感觉很费解，什么叫清心呢？是不是指的是清心寡欲呀？圣经怎么写的不清不楚的呀？是不是神的话有问题呀？我们对比一下不同的圣经版本。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为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圣经新汉语译本翻译成为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英文的 NIV 版本翻译成为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, for they will see God。 实际呢，虽然我们比较了这些经文呢，还是觉得意思有点不确定。那么到底清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希腊文原文，这个字清心，清啊，清或者叫纯洁 pure 对应的这个字呢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从肮脏污秽或有杂质的东西中净化或提纯。第二个意思是专一忠诚。所以其实不是神的话有问题，而是人的语言系统太有限，无法完全反映神的真理。这两个含义都有 pure 或者是纯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，我们都喜欢纯净的东西， 很多人都留意超市的这个纯净水什么时候打折了，去买一大包24瓶或者是48瓶。吃东西喜欢吃天然食品，因为纯净，里面不含防腐剂、人工色素等添加剂。女人选金质的首饰，愿意选24K 金的，因为是纯金，纯净的东西无害，常常对我们的生活有益。第二个意思对我们来讲也十分重要，我们都希望在恋爱和婚姻中我们的伴侣对我们忠诚，结了婚就专一地守住这份感情，不要再去发展婚外恋。公司老板也希望雇的员工对自己的公司忠诚，别泄露商业机密给别的公司，工作的时候也能全心全意地投入，不为了利益经常跳槽。耶稣在这里讲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清洁或干净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主题。听主耶稣讲到的这些犹太人对清洁的主题很熟悉，因为从他们一出生就要被教导要洁净，吃东西要吃路上那些分蹄并且倒嚼的动物，水里的要吃有翅有鳞的，否则不洁净，摸了人或动物尸体的不洁净，要用水洗。女人在生理期间不洁净也有特别的洁净的条例要遵守。犹太人的律法告诉他们要远离不洁净的人和物，保持身体的洁净被认为是一项宗教责任。所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严格地按照他们的传统恪守规条，追求生活中仪式上和身体上的洁净，以保证他们的洁净。无论是古代的犹太人还是今天的我们，都知道清洁的东西是好的，都愿意追求清洁，但是人看重的是外在的清洁，而神看重的是内里的纯洁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这里谈的是心灵的纯洁。圣经当中有很多论到人心的经文，箴言4:23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人的心思意念左右人的行动，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会造就一个正直的人。但不幸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人心坏到了极处，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啊？有人可能会问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经常假设我们不是无知的，我们也经常愿意自欺欺人，因为很多时候这样让我们觉得好一些。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一次陪一个朋友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科看病，他那阵子总觉得心绞痛，还伴随着后背疼，这些症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他一直觉得没事儿，后来实在挺不过去了才去医院。正好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心脏科的权威专家，我这个朋友躺在病床上，我这位医生叔叔呢亲自给他做心电图，然后将心电图打印出来拿给我，告诉我哪里有毛病哪里不正常。后来我这位朋友住院了，做了心脏手术。人通过科技和知识可以诊断心脏的病情，但神的能力远远高过人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创世纪6:5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神知道人心的所思所想，神就像医生看心电图一样，能发现人心的问题，看到里面有罪恶的欲念、肮脏的想法和丑陋的动机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人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人心是罪恶的。这种罪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，第一，人的污秽。马太福音15:1-20记录了犹太律法主义者和耶稣的一段对话，这犹太人责怪耶稣说， 你的门徒怎么不遵守祖宗的规矩呢？按照先人的传统，吃饭之前应该要洗手啊。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，生活条件不像我们今天，上厕所有抽水马桶，还有手纸，饭前洗不洗手不是大问题。但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是很原始的，现在在中东的一些地区仍然保持着当时的那种生活习惯，厕所是旱厕，并且没有手纸。我2010年夏天去以色列，当地的阿拉伯人习惯仍然是右手吃饭的时候抓食物，左手是用来方便的。你要跟当地人握手，你出左手意味着对人是大不敬。所以犹太人责怪耶稣的门徒饭前不洗手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他们把身体的洁净看得特别重要，饭前不洗手是不守祖宗的传统。但耶稣反问，你们为什么因为祖宗的传统触犯神的律法呢？你们嘴里尊重神，心却远离神。耶稣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能污秽人。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有落在茅厕里，唯有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，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却不污秽人。耶稣说，身体的污秽不会使人的生活变得污秽，而心里的罪恶和污秽才会真正使我们的生活肮脏不堪。耶稣注重的是心的力量和影响。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，人心里会产生罪恶欲望和想法，这种想法左右了人的意志，人就会实施他们。人通过言语的交流来实现心理的谋划，再通过行为的表现来完成污秽卑鄙的勾当。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仅仅通过言语表达就能够达到伤害人的甚至杀人的效果。很多人乐于无中生有，夸大其词，传播流言蜚语，桃色新闻。所以说人言可畏，因为流言造成人名誉被毁或是压力过大而自杀的比比皆是。人的愤怒、贪婪、苛求常常都是从心里直接通过嘴表达出来的。雅各书3:6-9说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人心是污秽的、罪恶的。箴言20:9说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离了我的罪？人的罪恶还表现在人的伪善。伪善的意思就是装出来的善良和美好。伪善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人前做的是一套，在背后做的是另一套，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。在圣经当中有另一个词来形容伪善，叫心怀二意。雅各书4:8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人之所以伪善，是因为心有问题。在圣经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多次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些律法主义者，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们祷告的时候喜欢坐在会堂里或站在十字路口，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，故意让人听见以表明他们的虔敬。他们施舍的时候非常高调，为了让人知道以便得到夸奖。他们进食的时候装出一副苦相，故意蓬头垢面，好让别人看出他们的谦卑以获得赞扬。但是在背后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将供物献在祭坛上完成宗教仪式，却不行讨神喜悦的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 耶稣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像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有一天，耶稣在圣殿里面看人奉献，当时的奉献箱是一个喇叭形的容器，中间有一个管子，当把钱币从口投进去的时候，金属的钱币会碰到管子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很多财主往里投钱，都是从钱袋里大把的抓出来，然后大把的投进去，银币在奉献箱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有一个寡妇来奉献，她仅仅投了两个小钱，没什么动静。然而耶稣却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人和神看事情的标准不同，人是点算钱数量的多少，而神是称量人心真诚的重量。人看到的常常是表面现象，而神才能分辨人心的善恶。对人做的事情，神看重的是我们心里的动机。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爱而奉献，还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名誉和地位？箴言十六章二节说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人心是罪恶的，而神是圣洁公义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圣经通过形象化的描述告诉我们，心灵是全部人性的中心。巴弗的教导是针对那些为了进入天国有所预备的人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必须追求心灵的纯洁干净，使之没有瑕疵，这样将来才有可能进入天国见到神。清心是如此的重要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？我们已经讲过了清心的两个含义，第一，清洁干净；第二，专一忠诚。所以追求清心必须首先脱离不洁净，要脱离不洁净就需要求神洁净。求神洁净的第一步就是信耶稣。无论是在圣经新约还是旧约，人都很清楚，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洁净的，人心是污秽的，所以做出来的事也是罪恶的。人就像是在沼泽中不断挣扎的动物，如果没有在沼泽之外的力量去帮忙将它拉出去，早晚要遭受灭顶之灾。在旧约时代，人是靠着献祭来赎罪的，将动物如羊、牛、飞禽杀死，用火焚烧献给神，以替代自己的罪。所以俗语说替罪羊，所献上的祭品叫做牺牲。在我们现在的新约时代，我们是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内心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清心的人，前提条件是信耶稣，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。耶稣曾经替我们的罪被钉死，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他有资格也有能力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。 当我们信了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之后，我们还要顺从真理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，福音真理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学习圣经，正确地理解神的话，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心里的罪恶就能被驱散，污秽就能被排除。第二，当我们的心被洁净之后，神的大爱就会充满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爱的能力去爱别人。而这种来自于神的爱使我们远离伪善，然后我们可以真诚地彼此以爱心来相待。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，甚至将我们的灵魂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。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改变，成为神无可指摘、诚实无伪、无瑕疵的儿女。追求清心，我们还要求帮助我们改变心灵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的心变得刚硬，像石头一样，即使犯了错误也不愿意回转。如果我们坚持下去，就会离神的国越来越远。罗马书二章五节，保罗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的审判日子来到。因此我们必须经常省察自己，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。一个清心的人也必须有一颗愿意回转的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无能，敞开自己，不再隐藏，寻求他的帮助时，神喜悦我们的谦卑，神乐于帮助我们。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神说，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神用他的大能破碎我们，除掉我们的石心，给我们换一颗肉心。神帮助我们顺从他的命令，帮助我们生命的更新。清心的人在信仰的旅程中也要一心一意，所以追求清心，我们也必须坚持对神的忠诚。前面我们说，主耶稣斥责犹太律法主义者，因为他们表面装作虔敬，背地里却做那些亵渎神的事情。他们固守律法的条条框框，并且使用传统去辖制别人，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望。他们没有神的生命，不是天国的子民。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。神说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巨大的诱惑，我们的确因着自己的软弱有抵挡不住的时候，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随波逐流的借口。我们应该效法基督，以神的旨意为念，我们应该注目于永恒的国度，不被眼前的风景所吸引。基督徒的心灵是抵挡罪恶的防线，我们应该保守心思意念的清洁，使我们的侍奉有果效。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说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基督徒敬拜神的时候要守节心清，才能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心怀二意，我们侍奉的力量和果效就会减弱，我们的工程就存留不住， 我们要不断跟神交通，从神那里获得力量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持守信仰不跌倒。将来在天国，神必会纪念我们的劳苦，给我们应得的赏赐。哥林多前书3:13-14说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人，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清心的人可以做我们效法的榜样。雅各后来神为他改名叫以色列，有12个儿子，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。约瑟从小心地就很单纯，跟他的哥哥们牧羊，经常将他们做的坏事报告给爸爸，惹得哥哥们不高兴。约瑟做了2个梦，梦的意思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们会向他下拜。约瑟心里很纯净，竟然将梦告诉了他们，这让他的哥哥们非常嫉妒。有一天，以色列的儿子们都去远处放羊，约瑟的哥哥们就合谋将他卖给了路过的商人，商人又将约瑟转卖给了埃及法老的护卫长。约瑟受此大难，但还是相信神会帮助他。他在护卫长的家里住下，并忠心地管理家务，神一直帮助他，使他事事顺利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对他很放心。约瑟长得文雅帅气，这让护卫长的夫人很动心，他屡次勾引约瑟跟他通奸，但是都被拒绝，因为约瑟不愿意做这种大恶的事得罪神。终于约瑟被护卫长夫人陷害，被关进了监狱，但是约瑟对神的信心还是很牢固，神保护他，使他在监狱里做管理囚犯的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约瑟为法老解梦，让法老和他的臣子们都感觉奇妙。法老觉得约瑟有超凡的聪明和智慧，就任命他做埃及的宰相，治理全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约瑟将埃及治理得富足昌盛，他感谢神，将这一切成就都归给神。后来天下遭遇了大饥荒，只有埃及有存粮，约瑟的哥哥们不得不到埃及底米，因为年代久远，他们已经不认得约瑟了，但是约瑟还认得他们。约瑟虽然心里悲伤，但是没有仇恨。最终约瑟与家人们相认，神使他们全家富足兴旺。约瑟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约瑟心地清洁，没有杂念，他对神始终全心全意的信靠，信心不动摇。他一直都在追求神的心意，不做得罪神的事，他做事讨神的喜悦，蒙神的悦纳，最终不但拯救了所有家人的性命，还使整个家族蒙了大福。但以理也是一个清心的榜样。当巴比伦打败了犹大国，将还是个少年的但以理掳到了巴比伦以后，命令他学习巴比伦的文字，在王宫里侍奉。巴比伦王将自己用的饮食每天都赐给但以理一份，但是但以理却艰辛守神的律法，不让巴比伦王的饮食玷污自己。他拒绝了丰盛的食物，而只吃素菜喝水。神喜悦但以理的忠诚和勇敢，保护他，并且使他身体健康。神赐给但以理智慧聪明，超过巴比伦王的臣仆们。巴比伦王重用但以理，命令他治理行省，并赐给他丰盛的财物，但是但以理不为所动，一心一意以敬拜神为重。巴比伦王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子做的雕像，命令全国所有的人都必须俯伏敬拜金像，然而但以理拒绝拜金像。巴比伦王震怒， 威胁，如果不从命，将把他投入到烈火的窑中。但以理专心敬拜神，说：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随后但以理被投入火窑，神保护但以理，使他在火窑中毫发未损，这使得巴比伦王不得不承认了神拯救的大能。因为但以理恒心敬拜神，寻求神的心意，神就赐给他美好的灵性，使他的才能智慧超过其他所有人。巴比伦王打算任命他治理全国，这招来了其他人的嫉妒，他们陷害但以理，使他被扔进了狮子坑中。但是神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使但以理毫发无伤。最终诬陷他的那些人被扔进狮子坑中，狮子咬碎了他们的骨头。跟约瑟一样，但以理也有一颗清洁专一的心，单单仰望神的恩典和护佑，为了对神的爱，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他也毫不后悔。而神每一次都帮助但以理在危难之中脱离了险境，并再次将他升高。倾心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倾心的人有福了，而他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最好的榜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没有犯罪，因为他的心完全圣洁，没有任何瑕疵。魔鬼曾经承诺将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们的荣华都赐给耶稣，条件是俯伏敬拜他。但是耶稣断然拒绝了诱惑，说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耶稣单一顺服天父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神忠心的仆人摩西曾经在旷野中对神说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：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人是不洁净的，而神是圣洁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无法见到神的面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字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在基督里，我们能够遇见神，享受与神的同在。约翰福音1:18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当我们信了耶稣，生活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神是什么样子。主耶稣没有空许诺言。约翰1:32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属神的子民都要亲眼看见他这一位圣子的真体。将来当所有神国的子民进入到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，在城里 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神清新的子民都要真正的亲自见到神的面，并与他一起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教导，您愿意让我们明白真理，祝福我们的生活。主，我们不是清心的人，我们不洁净，也常常心怀二意，求主来洁净我们。首先为了在座那些还不信的人祷告，愿他们明白福音真理，早日接受您做他们生命的主宰，被您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，与神的国有份。还要为这里的基督徒们祷告，愿他们蒙圣灵的光照，常常在您面前省察自己，向您认罪悔改，心灵得洁净。也求主来加固我们的信心，借着圣经的教导和如云彩般的见证，让我们学习信心的成长，追求灵性的提高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